哈利路亚，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大家平安。
啊，晚上开始，我们要来查考启示录。
今晚开始，我哋要嚟查考启示录。
啊，就根据自己啊查考的一些心得。
就根据自己查考嘅一啲心得、
啊，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嚟同大家做一个分享。
啊，那启示录啊，晚上我们来谈启示录的概论。
夜晚我哋嚟讲启示录嘅概论。
启示录第一章就是在讲，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启示。
启示录第一章就喺度讲呢个系耶稣基督嘅启示。
啊，那第二章、第三章就是在讲写信给七教会。
第二章、第三章就系讲紧写信俾七教会。
啊，指出各教会的一些问题。
指出不同教会的问题，
还有他们的优点，
还有他们的优点、
啊、那这个就是在描写我们幕后的教会，
这个就是在描写我们幕后的教会、
啊、就像做一个全部的身体的检查一样，
就好像做一个全身的检查一样、
啊、看哪里有什么问题，
看看哪里有问题、
啊、那这些问题要先解决，
而这些问题要先解决，
这样才有办法来迎接主耶稣的再来，
这样才有办法来迎接主耶稣的再来、
啊、所以从第四章开始，
所以从第四章开始
就在讲幕后真教会的出现，
就讲紧幕后嘅真教会嘅出现、
啊，一直到主耶稣的再来，
直至去到主耶稣嘅再来。
这个就是整个启示录的一个大要，
呢、这个就系启示录嘅大概。
啊，那启示录在第一章里面就写得很清楚，
启示录喺第一章入边就写得好清楚、
啊。从第一节开始，
从第一节开始、
啊、就记载啊，这个是向约翰做的启示。
就记载到这个是向约翰做的启示、
啊、那约翰、啊、被流放到拔摩海岛，
约翰被流放到拔摩海岛、
啊、这个时候差不多西元九十五年，
这个时候差不多是西元九十五年、
啊、约翰是活得最久的使徒，
约翰是活得最长的使徒、
啊、这个时候所有的使徒都已经离世了，
这个时候所有的使徒已经离世
了，就剩下约翰一个人，
就剩下约翰一个、
啊、那他年纪也非常大，
他的年纪都很大、
啊、本来在这个罗马的皇帝多米田的时候，
本来是在罗马皇帝
多米田
的时候、
啊、那他受到逼迫，
他受到逼迫、
啊、在他本来是在以弗所那边牧养教会，
他本来是在以弗所那边牧养教会、
啊、就在以弗所那里被判要下油锅，
就在这个以弗所那里被判要落油锅、
啊、那就要执行的时候，
正要执行的时候，
忽然、啊、下起非常大的雨，
突然之间落很大的雨、
啊、兵丁、啊、以为这个是神在发怒，
兵丁以为这个是神在发怒、啊、
所以不敢给他下油锅，
所以不敢将他掉落油锅，
就后来给他改成冲进拔摩海岛，
后来就是将他改成要去到拔摩海岛、
啊、那就在拔摩海岛得到主的启示，
就在拔摩海岛得到主的启示、
啊、也见到主在临的情形，
也都见到主在临的情形、啊、
就是在启示里面，
就是在启示里面，
就看就像这个启示录一章七节所讲的，
就好似启示录一章七节所讲的，
所看啊，他降云驾临，
见到他
驾云降临，
见到他驾云降临
啊，众目要看见他，
众目都要睇见他、
啊，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
连刺他的人都要睇见、
啊啊。那这个就是啊，就是他看到主耶稣最后再来的一幕。
这个就是他见到主耶稣最后再来的一幕、
啊、那这个就刚好、啊、这个可以跟约翰福音最后、啊、做一个连结，
就刚刚好可以跟约翰福音最后做一个连接、
啊、因为彼得问主耶稣这个人以后怎么样呢，
因为彼得问主耶稣最后这个人会怎样呢、
啊、因为你讲到我年老要为你而死，
你讲到我年老要为你而死，
那这个人你怎么没有讲呢，
但是为什么你他为什么约翰就没说呢、
啊、那主耶稣就回答他，
主耶稣就回答他、
啊、我如果要他等到我再来跟你何干，
如果我要等到 他等到我再来的话跟你何干、
啊、所以就有一种传在就在教会当中、啊、他们就传说约翰要活到主耶稣再来，
所以在教会当中就有一个传说，就是约翰要活到主耶稣再来，
其实主耶稣不是这样讲，
其实主耶稣并不是这样
说、啊、就是说我要他活到我再来跟你有什么关系，
就是说我就算要他跟我一样 去活到去等我再来的时候又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啊、那如果跟启示录这个连接起来，
如果跟启示录这个连接起来、
啊、倒是可以连接在一起，
都可以是连接在一起。
因为他真的在意象里面看到主耶稣再来。
因为他的确是在意象里面看到主耶稣再来。
啊，那这个启示录他是写给七教会的。
启示录是写给七教会的。
就是当时的教会。
就是当时的教会。
啊，那所以受信的就是亚西亚七个教会。
所以受信的就是亚西亚七个教会。
啊，这个在启示录一章的十一节有记载。
这个是七章十一节启示录里面有记载到。
啊，那这个就是从第二章第三章里面，啊，描写的这个七个教会。
这个就是从第二第三章里面所描写的第七间教会。
啊，他们有一些值得称赞的。
他们有一些值得称赞的，
有一些也需要受到责备的，
有一些都需要受到责备。
啊，那圣灵啊启示这个使徒约翰，
圣灵启示使徒约翰，
啊，指出当时各教会的情形，
指出当时各教会的情形。
那这个也就是在指出我们末后教会的情形，
这个都是指出我们到时候末后教会的情形。
所以我们学习七教会，
所以我们学习七教会，
其实就是要学习教他们的优点，
其实就是要来学习他们的优点，
啊，也要从他们的缺点中来发现教会的缺点，
都要从他们的缺点当中发现教会的缺点，
啊，那这样子能够来做好准备，
这样能够做好准备，
啊，才有办法迎接主耶稣的再来，
才有办法来迎接主耶稣再来，
啊，所以我们要查考主的再来，
所以我们要查考主的再来，
啊，这个七教会也应该要好好的学习，
七教会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学习，
这样子，啊，主耶稣再来对我们才有益处，
这样主耶稣再来对我们才会有益处，
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
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
那主耶稣再来，啊，就不一定是对我们有益处了，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未必是对我们有益处了，
啊，因此这个七教会的学习也是很重要，
因此七教会的学习都是很重要，
啊，那当时的教会是受到逼迫，
当时的教会是受到逼迫，
啊，因为罗马皇帝实行，啊，要拜这个该杀，啊，这个政策，
因为当时罗马政府实行要拜该杀的这个政策，
你不拜就要被受到逼迫，
你不拜的话就要受到逼迫，
啊，那基督徒他是不拜偶像的，
基督徒是不拜偶像的，
因此教会就受到逼迫，
你都因此所以教会受到逼迫，
所以当时的教会是受逼迫的情形，
所以当时的教会是受住逼迫的情形，
这个在启示录一章九节就有记载，
在启示录一章九节就已经有记载到，
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
说约翰我就是你们的弟兄，
和你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患难，
和你们在主耶稣的患难
国度
国度
忍耐里一同有份，
忍耐一同有份，
可见当时的教会就是在患难里面，
可见当时的教会就是活在患难里面，
包括使徒约翰也是一样受到逼迫，
包括使徒约翰都是一样受到逼迫，
啊，所以才被流放到拔摩海岛，
所以才被流放到拔摩海岛，
啊，拔摩海岛是离以弗所差不多78公里的一个海岛，
拔摩海岛是离以弗所差不多有70几公里的一个海岛，
啊，在爱琴海的上面，
在爱琴海上面，
啊，那他就被放逐，啊，来到这个地方，
就被放逐来到这个地方，
啊，然后得到这个启示，
然后得到启示，
啊，就写了这个启示录，
就写了这本启示录，
这个启示录的目的，
启示录的目的，
啊，记在启示录的一章第二节，
记载在启示录的一章第二节，
啊，这里有将启示录，啊，的目的写出来，
这里有将启示录的目的写出来，
一章二节讲约翰就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一章二节就讲到约翰就将耶稣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啊，凡自己所看见的，
凡自己所看见的
都证明出来，
都证明出来，
啊，所以启示录就是要证明神的道，
所以启示录就是要来证明神的道，
还有主耶稣基督的见证，
还有主耶稣基督的见证，
神的道其实就是在讲主耶稣本身，
神的道其实就是在讲主耶稣的本身，
啊，以及他所，啊，这个传达的这些信息，
以及他所传达的信息，
啊，我们可以参考启示录的十九章，
我们可以来看启示录的第十九章，
啊，启示录十九章，啊，我们来看第十三节，
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三节，啊，第十三节，
十三节，
他穿着浅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
啊，这里在讲他的名称为神的道，
这里讲到他的名称为神的道，
所以神的道就是在讲主耶稣本身，
所以神的道就是讲主耶稣的本身，
也就是要见证主耶稣的这些有关的，啊，这个启示有关的这些道理，
意思就是要见证住有关启示的主耶稣的道理，
啊，那这个就是学习启示录 第一个目的，
这个就是学习启示录的第一个目的，
就是要学习神的道，
就是要学习神的道。
再来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
再来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
也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怎么样来见证主耶稣基督，
意思就是在启示录里面究竟怎样来见证耶稣基督、
啊、好像在第一章里面，
好像在第一章里面、
啊、就可以见证他是走在这个七灯台当中，
就可以见证他是行在七灯台当中、
啊、那七灯台就是讲着教整体的教会，
七灯台就是讲整体的教会，
就是他一直在关怀整个教会，
就是他一直关怀教会、
啊啊、在七灯台的里面来这样关心，
在七灯台里面的关心、
啊、那右手有七星就是教会的使者，
右手有七粒星就是教会的使者、
啊、那到第五章的地方，
去到第五章的地方、
啊、就讲到他配展开这个七印，
就讲到他展开七印，
就是整个启示录所要告诉我们未来的事情，
就是启示录要告诉我们知的未来世界、
啊、只有他配展开这个七印，
只有他是配得上展开这个、嗯、
到第七章讲到十四万四千人，
去到第七章讲到十四万四千人、
啊、在七章的十七节，
在七章第十七节、
啊、讲到坐宝座中的羔羊，
讲到坐在宝座当中的羔羊，
必牧养他们，
必牧养他们，
引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请他们去到生命水的泉源、
啊、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啊、就是他怎么样来牧养教会，
就是他怎样来牧养教会，
在那种大患难当中，
在大患难当中
怎么样来牧养他自己的羊群，
怎样来牧养他们自己的羊群、
啊、那到底在第这个七印的里面，
去到七印里面、
啊、开到第六印，
开到第六印，
其实就是已经是世界末日，
其实就已经是世界末日了、
啊、这个在第六章的第十六节，
在第六章的第十六节、
啊、就讲到他们要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
讲到他们要躲避作为宝座者的面目，
跟羔羊的愤怒，
和羔羊的愤怒，
因为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显现的兆头已经出现了，
因为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显现了，这个兆头已经出现了，
他的愤怒已经要临到了，
他的愤怒一定要临到，
就是最后的毁灭要来到了，
就是最后的毁灭要来到，
这个就是羔羊的愤怒，
这个就是羔羊的愤怒，
那这个就是最后的报应，
也都是最后的报应。
那就第十四章的第一节，
接着第十四章的第一节、
啊、就记载羔羊怎么样跟站在锡安山，
记载到羔羊怎样站在锡安山，
而这个背景就是大逼迫的背景，
这个背景就是大逼迫的背景，
表面上这个是逼迫很厉害，
表面上逼迫得很厉害，
很可怕，
很可怕，
但是紧接着就记载羔羊跟站在锡安山，
但是紧接着的就是记载着羔羊和站在锡安山，
虽然逼迫那么厉害，
虽然逼迫那么厉害，
但主耶稣跟教会同在，
但主耶稣是跟教会同在，
给我们带来了盼望，
给人带来了盼望，
带来了信心的依靠，
带来了信心和依靠、
啊、那到了十四章的、啊、后面，
去到第十四章的后面、
啊、就讲到主耶稣的收割，
讲到主耶稣的收割、
啊、就是、啊、主耶稣再来了，
就是主耶稣再来了、
啊、那些得救的人就先复活，
那些得救的人就先复活、
啊、就被接回到 被接到半空中跟主相遇，
被接到半空当中同主相会、
啊、那这个就是收割，
这个就叫做收割、
啊、那再来就是审判，
再来就是审判、
啊、就是报应那些不信的人，
就是报应那些不信的人、
啊啊、那到了十七章的地方，
去到第十七章的地方、
啊、就讲到羔羊跟这个、啊、这个大淫妇所做的 这一条、啊、大红龙，
就讲到这个由大淫妇所做的大恐龙、
啊、羔羊跟他征战，
羔羊和他征战、
啊、在十七章的十四节，
在十七章的第十四节、
啊、羔羊还有他跟随他那些忠心的这个圣徒，
羔羊和一些跟随着他的圣徒，
他们要得胜，
他们要得胜、
啊、虽然这个大淫妇这一条大恐龙很可怕，
虽然这个大淫妇这条大恐龙很可怕，
但我们靠着主最后能够得胜，
但我们靠着主最后都可以得胜、
啊、那到十九章也讲到这个征战，
第十九章都讲到征战、
啊、其实就是讲主耶稣再来要毁掉一切，
就系讲到主耶稣再嚟要废去一切，
啊，就是废，就是要消灭万国，
废就系要消灭万国，
啊，他要成为万王之王，
佢要成为万王之王，
啊，这个，就是十九章的十一节以后，
十九章嘅第十一节之后，
啊，这一段就是主再来的情形，
呢段就系主再嚟之后嘅情形，
啊啊，那到了这个十九章的第七节，
去到第十九章第七节，
啊，就讲到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
就讲到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
就是教会要被接回去了，
就是教会要被接回去了，
因为教会已经达到完全，
因为教会已经达到完全，
新妇已经装饰整齐，
新妇已经装饰整齐，
那到最后这个二十一章，
去到最后二十一章，
这个在讲圣城新耶路撒冷，
讲到圣城耶路撒冷，
就是完全的教会，
就是完全的教会，
二十一章的二十三节，
二十一章第二十三节，
讲到城内不用日夜光照，
讲到城内不需要日夜光照，
因为神的荣耀光照，
因为神的荣耀光照，
又有羔羊做神的灯，
也都有羔羊作为神的灯，
来照亮这个城，
来照亮这个城，
就是照亮教会，
就是照亮教会，
那这些，都是在见证耶稣基督，
这些都是在见证耶稣基督，
所以整个启示录就可以让我们了解主耶稣所扮演的角色，
所以整个启示录就可以让我们了解耶稣所扮演的角色，
他所要完成的工作，
他想要完成的工作，
在启示录里面都讲得非常的清楚，
在启示录里面都讲得非常的清楚，
这个就是我们学习启示录最主要的目的，
这个就是讲我们学习启示录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这两样，
就是这两样，
那至于这个当中要环境上所要发生的种种的事，
至于这个当中在环境上所要发生的种种的事，
就是配合这些事情，
就是，配合这些事情，
因为教会是中心，
因为教会是中心，
基督是为教会，
基督是为教会，
那教会既然是中心，
教会既然是中心，
所有世界上要发生的事，
所有世界上要发生的事，
都是为教会来服务的，
都是为教会未来服务，
都跟教会有关系，
都跟教会有关系，
那再从这个这些，这个，所要发生的环境上的这些种种的苦难，
再来讲到一些在环境上要发生的种种苦难，
种种的灾祸，
种种的灾祸，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去体会，这个主大概什么时候会来，
我们可以更加进一步去体会究竟主几时会再来，
那这些也是要督促我们去准备，
这些都是督促我们要去准备，
怎么样来预备来迎接主，
怎样来预备来迎接主，
那这个就是学习启示录的目的，
这个就是学习启示录的目的，
那启示录的特色，
启示录的特色，
整本书都是借着意象启示，
大部分都是藉着意象启示，
可以讲就是整个就是一个意象，
可以说整本都是一个意象，
都是在意象里面看到的，
都是在意象里面见到的，
这个就是启示录的第一个特色，
这个就是启示录的第一个特色，
那它包含现在的事还有未来的事，
它包含到现在的事和未来的事，
在启示录一章的十九节，
在启示录的一章第十九节，
说，你要把所看见的，
你要将所看见的，
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写出来，
和现在的事和将来将成的事写出来，
因为一切都是看到的，
因为一切都是见到的，
都是意象，
都是意象，
那这个和，有些译成就是，就是现在的事，
这个
和将来必成的事，
这个和有些是译成是旧世，就是和将来必成的事，
就是整个启示录就包含这两部分，
所以整个启示录就包含了这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现在的事，
一部分就是现在的事，
就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七教会，
就是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二章
的七教会，就是在讲现在的事，
就是讲现在的事，
那将来必成的事，
将来必成的事，
就是从第四章开始，
就是从第四章开始
讲到，真教会的出现，
讲到真教会的出现，
到主耶稣的再来，
到主耶稣的再来，
那这个就是，启示录的这个整个的内容，
这个就是启示录的整个内容，
那在启示录的里面，
启示录的里面，
他就特别强调这本书非常重要，
他就特别强调这本书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看启示录一章的第三节，
我们可以来看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三节，
一章第三节，
一章第三节，启示录一章第三节，第三节，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
一章三节，
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第三节，连这书上预言的 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啊，这里特别强调，
这里特别强调，
念这书上预言的，
念这书上预言的，
这书就是指着启示录，
这本书就是指着启示录，
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都是有福气的，
都是有福气的，
因为日期近了，
因为日期近了、
啊、所以、啊、这个就是在特别强调这本书有它特别的重要性，
所以这里就是强调这本书是有它特别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我们末世这个时代，
尤其是在末世这个时代、
啊、主耶稣要来的日子近了，
主耶稣要来的日子近了，
这一本书、啊、更显得特别重要，
这本书更加显得特别重要、
啊、所以、啊、要我们来念来读，
所以叫我们来念来读，
也要来听，
也都要来听，
要遵守其中所记载，
要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这样的人有福气，
这样的人有福气，
说因为日期近了，
因为日期近了、
啊、这个就是强调这一本书的重特别的重要性，
这个就是强调这本书特别的重要性、
啊、再看启示录的第二十二章，
我们再看启示录的第二十二章、
啊、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十节，
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十节、
啊、第十节，
第十节，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
啊，这个天使讲不可以封这书上的预言。
天使话唔可以将天上书上嘅预言封咗去。
啊，也就是神要让我们了解。
意思就系神要我哋了解。
因为日期已经近了。
因为日期已经近了、
啊、所以、啊、越接近、啊、启示录就看得越清楚，
所以 越接近启示录就看得越清楚，
也因此我们这个时候有需要来学习、啊、这一本书，
因此我们这个时候有需要来学习这本书、
啊、那从当中去了解、啊、这个教我们这个教会处在这个时代，
从当中去了解我们教会现在所处于的时代、
啊、应该要注意什么事，
应该要注意的事、
啊、也应该了解要做怎样的准备，
都应该要了解要做怎样的准备，
再看二十二章的十八节，
我们再看第二十二章第十八节、
啊、十八节，
第十八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这书上所写的灾祸加给他身上，
十九节，
十九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
啊、在这两节圣经也在强调这本书的重要性，
这两节圣经都是强调这本书的重要性、
啊、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
就向一切听见书上预言的作见证，
如果有人在这个书上加添什么，
如果有人在这本书上加添什么，
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的身上，
神必将写在这本书上的灾祸加给他、
啊、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所写的灾祸，这个末后的大灾祸是非常可怕，
我们知道启示录上面所写到的末后大灾祸是非常可怕，
那这种加添什么，那这个就这些灾祸就要临到他，
加添啲乜嘢嘅话，呢啲灾祸就要临到佢。
因为我们属神的人，到最后很多的灾祸，我们不必去经历的。
因为我哋属神嘅人，好多嘅灾难去到到时系唔使经历嘅。
因为有很多是针对那个额上啊有受印记的人。
因为嗰啲好多都系针对住额上面有受印记嘅人。
我们额上有神印记的，不必去承受那些痛苦。
但系我哋额上系有神嘅印记，所以我哋系唔需要去受呢啲嘅痛苦。
但是如果有人在这个预言上加添什么，
但如果有人喺呢个预言上加添啲乜嘢，
这些灾祸都要加在他的身上。
呢啲嘅灾祸都要加喺佢嘅身上，
表示他就是一个灭亡的人。
表示他就是一个灭亡的人，
那个是非常可怕的事，
是非常可怕的事、
啊、可见对启示录的人这个、啊、这个我们对启示录的态度就是要非常的看重，
所以我们对于启示录的看法就是要非常的看重、
啊、不可以随便加添什么，
不可以随便加添什么，
里面没有讲我们就不要随便乱讲，
没讲我们就不要乱讲、
啊、那里面有讲你也不能把它删掉，
里面有讲我们都不应该将它删去、
啊、如果你把它删掉，神就要把生命树圣城从你的身上这个粪把它删掉，
如果你将它删去的话，神就要将你的名字 在、
啊、将这个生命树还有圣城这个粪把你删掉，
将生命树和圣城的那个份将你删去、
啊、那就是 一样的意思，就是不能得救的意思。
意思就是不可以得救的意思。
那这个这两节的圣经，
这两节的圣经
就是告诉我们这个这一本书何等重要。
就是告诉我们这本书是何等的重要。
你要非常的看重。
我们要非常的看重。
里面所写的多样样都要 很注意。
所写的样样都要很注意。
都要尊重。
都要尊重。
那这样子才能够带来这个福气。
这样才能够带来福气。
所以啊，这个啊，这个早期我们真教会早期的工人，
所以真教会我们早期的工人，
啊，这个黄以利沙长老，
黄以利沙长老，
他在写启示录研究，
他在写启示录研究，
啊，这个是我们教会啊第一本啊有关启示录的研究，
那个是我们第一本有关启示录的研究，啊，
他在要写这一本书的时候，魔鬼就千方百计的阻挡，
他写这本书的时候，魔鬼就千方百计的阻挡，
啊，因为他都是利用晚上夜深人静，啊，开始写，
因为他都是利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开始写。
魔鬼怎么阻挡呢？
魔鬼怎么阻挡呢？
他的那个书桌，啊，有抽屉，
他的书桌 有柜桶，
啊，在写的时候，
写紧的时候，
他就发现抽屉里面老鼠跑来跑去，
他就发现抽屉这个柜桶里面好像有只老鼠跑来跑去，
打开没有啊，
打开见就没有，
啊，后来他就知道这个是魔鬼的工作。
后来他就知道这个是魔鬼的工作，
就不理他，
就不理他，
啊，不理他，魔鬼的诡计被识破了，就不再做。
当魔鬼的诡计被识破，他就不再做。
啊，再来就是啊，这个要去厕所的时候，
再来就要去厕所的时候，
啊，因为以前那个厕所都是在那个房子外面，
因为以前的厕所都是在房子的外面，
啊，那要厕所就要去外面，啊，然后再回来。
要厕所就要出去再入翻嚟。
他说啊，一路上那个狗啊，啊，叫得非常的恐怖哦。他家里的狗哦，
一路上嘅时候，街入边嘅狗全部都叫得好恐怖。
好像看到什么东西，
就好似见到啲乜嘢。
其实就是魔鬼做工。
其实就魔鬼做工。
啊，所以啊，那个狗好像看到了。
所以狗好像看到，
虽然他没有看到，狗可以看得到。
虽然他没有看到，但是狗可能看到。
所以叫得很恐怖。
所以叫得很恐怖。
但是他不会害怕。
但是他不会害怕。
啊，那这样子，这个诡计也没有用。
这样他的诡计就没用。
这些目的就是要阻挡他不要继续写。
他的目的就是要阻挡他不要再继续写。
因为魔鬼不希望我们了解启示录啊。
因为魔鬼不想我们了解启示录，
这个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不希望我们了解。
所以他不希望我们了解。
后来啊，这个魔鬼就直接出现给他看。
后来魔鬼就直接出现给他看。
他专心在写的时候，
他专心在写的时候，
突然发现，哎，怎么好像有人站在前面？
突然间发现，怎么好像有人站在前面呢？
抬头一看，
抬头一看，
是魔鬼，
是魔鬼。
哦，说很难看。
哇，好核突。
他不理他，
他不理他，
就再低头再写，
就低头继续写。
过一阵子又抬头，
过一阵他再抬头，
哦，说变得更难看，
就变得更加核突。
他又不理他，
他就继续不理他，
继续写，
继续写。
第三次抬头的时候，
第三次抬头的时候，
哦，说变得更加的难看，更加的恐怖。
就是魔鬼就更加难看，更加恐怖。
他就对他对魔鬼这样讲，
魔鬼这样讲，
你还有没有更难看的啊？
你仲有冇再核突啲嘅咧？
你这样不会太难看啊！
你咁样都唔系好核突啫。
有没有更难看的啊？
有冇再核突啲嘅咧？
啊，魔鬼看吓不倒他，
魔鬼见吓唔到佢，
啊，鼻子摸着就走了，
摸住鼻子就走啦。
从此不再来，
从此就唔再嚟。
那这也是有神的允许，
呢个都系有神嘅允许，
就是要考验他的信心，
就要考验佢嘅信心，
让他知道说魔鬼不希望你做这个事，
亦都让佢知道魔鬼唔希望你做咁样嘅事，
就是要他更坚定来做这个事。
就要去更加坚定去做呢件事，
就是要做这个启示录的研究，
就是，要做启示录嘅研究。
所以这本书是我们真教会第一本的书，启示录的研究的书。
所以呢本书系我哋教会第一本启示录研究嘅书，
啊。我们一般研究启示录都会参考这一本书。
我哋一般研究启示录都会参考呢本书，
啊。在当时来讲，这一本书算是写得非常好。
喺当时嚟讲，呢本书算系写得非常嘅好，
啊。因为那个时候的了解，能够这那样了解已经非常不错。
因为嗰时候能够咁样了解已经非常唔错，
啊。当然我们经过那么久了，我们有新的了解。
当然我哋经过咁耐，会有新嘅了解，啊。
有更多的启示。
有更多嘅启示。
但是在当时来讲，
但系从当时嚟讲，
这个是已经 一本非常好的启示录的研究，
已经是一本非常好的启示录的研究，
对我们以后研究启示录很有帮助，
对我们以后研究启示录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教会在研究启示录的人大概都会参考那一本书，
所以在教会有份研究启示录的人都会参考这本书，
对我们研究启示录很有帮助，
对我们研究启示录很有帮助。
从这些我们就可以体会得到，
从这些我们就可以体会得到，
魔鬼真的不喜欢我们研究启示录，
魔鬼真的不喜欢我们研究启示录，
他千方百计要阻挡这个工作，
他千方百计要阻挡这个工作，
我们更要坚定信心，
我们更加要坚定信心，
晓得说这个是很重要，
晓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启示录的这个分段，
那启示录的分段
它的分段就是用一节圣经来分段，
它的分段就是用一节圣经来分段，
就在启示录一章的第十节，
就是启示录的一章第十节，
我被圣灵感动，
我被圣灵感动，
就是以这句话做分段，
就是以这句说话来做分段。
启示录整个都是一个意象，
启示录整本都是一个意象，
就是一直从头到尾都在意象里面，
就是一直由头到尾都是在意象里面，
但是意象里面又有意象，
但意象入面又有意象，
就是当中有分成几个重要的部分，
就是当中有分成几个重要的部分。
那启示录的第一章的前面是一个引言，
启示录的第一章里面是一个引言，
这个是约翰写的，
是约翰所写的，
然后从第一章的第十节开始，
然后从第一章的第十节开始，
就开始进到意象里面，
就开始进入去意象里面，
他被神的灵感动，
他被神的灵感动，
就是进到灵界里面的意思，
就是去到灵界里面的意思，
就开始看到意象，
开始见到意象，
这个就从第一章的第十节，
这个就从第一章的第十节，
一直到第三章，
一直去到第三章，
就是有关现在的事情，
就有关于现在的事情，
这些都是在意象里面看到的，
这些都是在意象里面见到的，
听到的，
听到的，
都是在意象里面，
都是在意象里面，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意象，
这个就是第一个意象，
就是现在的事，
就是现在的事，
第二个意象，
第二个意象，
就是四章的开始，
就是第四章的开始，
在四章的第二节，
四章第二节，
就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
见到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
见到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
这个就是在讲真教会的出现，
这个就是讲真教会的出现，
那这个就在讲幕后的事，
这个就会再讲幕后的事，
就从真教会出现开始，
从真教会开始，
一直到四章的，一直到十六章，
一直去到第十六章，
这个整个都是一个意象，
整个都是一个意象，
没有间断，
没有间断的，
就是从真教会出现，
就是从真教会出现，
一直到世界末日，
一直去到世界末日，
主耶稣再来，
主耶稣再来，
就是四章到十六章，
就是四章到第十六章，
都没有间断，
都没有间断，
所以真教会出现就一直到主耶稣再来，
所以真教会出现就一直去到主耶稣再来，
这个就是第二个意象，
这个就是第一个意象，
第三个意象，
第三个意象，
就是补充说明，
就补充说明，
就是讲这个大淫妇，
讲到这个大淫妇，
在十七章的地方，
在十七章的地方，
所以在十七章的这个第三节，
所以在第十七章的第三节，
又写我被圣灵感动，
又写我被圣灵感动，
那天使就带我到旷野去，
天使就带我去到旷野，
我就看到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
我就见到一个女人在朱红色的兽上，
那兽有七头十脚，
这个兽有七头的石角，
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遍体有亵渎的名号，在十七章的第三节，
第三节讲到
遍体，整个身体都有，
整个身体都有
亵渎的名号，
亵渎的名号，
那这个就是第三个意象，
这个就是第三个意象，
特别讲到这个大淫妇，
特别讲到这个大淫妇，
跟他所要受到的报应，
跟他所要受的报应，
他的结局，
他的结局，
这个是补充说明，
这个是补充说明，
那这个当中也有讲到这个属灵的征战，
当中都有讲到属灵的征战，
就是基督带领教会跟这个兽的征战，
就是基督带领教会同这个兽的争战，
就是跟这个大淫妇的争战，
就是同大淫妇的争战，
所以这个就一直讲到二十一章的第八节，
所以就一直讲到第二十一章的第八节，
那这个里面 就讲到这个啊，也等于是讲到这个大患难。
这个里面都等于是讲到大患难、
大逼迫、
大逼迫，
以及最后教会的完全，
以及最后教会的完全
福音的啊传遍。
福音的全篇、
啊、跟这个教会的完全，
同教会的完全。
那到二十一章的第九节开始，
去到第二十一章第九节开始，
有特别讲到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
都特别讲到圣城的新耶路撒冷
完全的情形，
完全的情形，
就特别讲到教会，
就特别讲到教会
啊。大淫妇是受到报应，
大淫妇是受报应。
那这个当中，教会达到完全。
这个当中教会达到完全、
啊、那就在二十一章的第十节，
就在二十一章的第十节，
记载我被圣灵感动，
记载到我被圣灵感动、啊、
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
天使带我去到一座高大的山、啊、
就那个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靠着那个从神那里来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啊、那这个就是在讲高，这个在第九节在讲这个就是羔羊的妻，
第九节讲到的这个就是羔羊的妻、
啊、就是在讲得救的真教会，
就是得救的真教会、
啊、那这里这一这个这个啊，一直到二十二章的第五节，
由呢一度去到二十二章的第五节、
啊、都是在讲这个真教会完全的情形，
都是讲到真教会完全的情形，
最后教会要达到完全，
最后教会要达到完全。
那到底完全是包括哪些事？
那到底完全是包括什么呢？
到底有怎样的一些情形？
有什么情形呢？
这个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就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
那二十二章六节以后就是一个结尾，
二十二章六节那里就开始讲到个结果、
啊、那这个就是整个启示录的一个大概的分段，
就是整个启示录一个大概的分段、
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其实从头到尾都是意象，
所以我们要了解启示录其实由头到尾都是一个意象，
除了前面的引言，
除了前面的引言
跟后面的结论
和后面的结论、
啊、整个就是一个意象，
整个就是一个意象、
啊、但意象里面又有意象，
意象里面又有意象、
啊、总共有四个意象，
总共有四个意象。
第一个意象就是讲现在的事，
第一个意象就是讲到现在的事、
啊、就是七教会的事，
就是七教会的事、
啊、第二个意象就是从真教会出现，
第二个意象就是由真教会出现，
因为那个宝座就是真教会，
因为宝座就是真教会、
啊、从真教会出现，
从真教会出现、
啊、到主耶稣再来结束，
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一直到十六章，
一直去到第十六章、
啊、这个就第二个意象，
第二个意象。
那再来就是补充，
再来就是补充、
啊、第三个意象最主要就是讲这个大淫妇，
第三个意象最主要就是讲大淫妇，
就是大巴比伦，
就是大巴比伦，
指着罪恶的世界，
就是罪恶的世界、
啊、还有这个政治势力，
还有政治的势力、
啊、这个是锅，这个是结合在一起的，
这个是锅，这个是结合在一起的、啊、
但是最后这个政治势力却消灭了这个大淫妇，
但最后政治势力却是消灭了这个大淫妇、
啊、就是大战，整个大战一爆发整个就结束了，
就整个大战一爆发、啊、就会全部要结束、
啊、因为这些核弹一射出来，这个地球大概都全就差不多全部破坏掉，
因为核弹一射出来的话就差不多全部被破坏，
死的人死到非常的少，
死的人死得非常的少、
啊、那这个就是这个是受恨这个淫妇，
这个是受恨的淫妇、
啊、最后、啊、就消灭他，
最后就消灭他、
啊、就是政治力量来消灭这个、
就是用政治
啊、这个繁华的世界，
就是运用政治力量来消灭他、
啊、那这个就是这个世界最后的结局，
这个就是世界最后的结局、
啊、但是我们真教会、啊、这个是要达到完全，
但我们真教会是要达到完全、
啊、却在这个最后的大灾难当中，
在最后的大灾难当中、
啊、就是主最后要毁灭整个世界，
就是主去到最后要毁灭整个世界、
啊、我们要被主迎接，
我们要被主迎接、
啊、在空中跟主相遇，
在空中同主相遇、
啊、跟主一同为王，
同主一同为
审判世人，
审判世人，
审判天使，
审判天使、
啊、那个时候、啊、这个整个世界就要被毁灭掉，
那个时候整个世界就要被毁灭，
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一切，
火从天上降下消灭一切、
啊、魔鬼也被擒拿，
魔鬼也都是被捉了、
啊、假先知都被擒拿、啊、
假先知都被捉了、
啊、那这个就是整个的 这个情形就是这样，
整个的情形就是这样。
这个是启示录的大要，
这个是启示录的大纲。
那我们再来就一样的来学习，
然后我们之后就慢慢一样一样来学习。
因为这当中主要我们就是要学习神的道，
因为这当中我们就要来学习神的道。
还有主耶稣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他要做什么事情，
还有主耶稣在整个过程里面要做的事情，
他怎么样来完成整个救恩，
他怎样才可以完成整个救恩，
怎么样帮助教会，
怎样帮助教会，
怎么样施行审判，
怎样施行审判，
怎么样来报应这个罪恶的世界，
怎样来报应这个罪恶的世界，
这里面都写得很清楚，
这两个里面都写得很清楚。
什么时候要发生什么事，
要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
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
里面都讲得一清二楚。
里面都讲得一清二楚。
那这些就是我们要学习的目的。
这些就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目的。
我们为这个事祷告。
我们都为这件事祷告。
求神带领。
求神带领。
让我们从学习当中能够得到造就。
让我们从学习当中可以得到造就。
得到帮助。
得到帮助。
能够做好准备。
能够做好准备。
迎接主的再来。
迎接主的再来。
我们再来唱诗。
我们再来唱诗。
83首。
83首。